好，我们再继续啊。
那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啊，这个故事，他从过去生中有很多事是在天道，现在到人道来了，虽然是出家了，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表示说他的这个业力啊，开始逐渐的成熟，他的这种不善业开始出现，尤其是当他的善业逐渐的用尽，所以他就开始往下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他没有办法把握这个良机啊，在这个累积善业，在这个继续的努力的话，那么他就极有可能啊，在下一世啊，就更往下掉。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这个他的上司对他这么严厉的原因呢、啊？其实目的是为了对他好处啊，让他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一生，那么这个累积更多的这个福报。舅舅有什么问题？好，那么第二个呢？第四点里面的第二小点啊 ，The second way to carry out your responsibility to fulfill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s is to have a mind like an ordinary servant， 啊，像一般的这个仆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个 servant 呢，通常啊，这个 servant 都是要帮我们做各式各样的这一些。比较这些琐碎的这些事情啊，那但是呢，这个他尽管就是他尽管要做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可是呢，他不一点也不以为意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有什么不应该的或者怎么样。当然跟现在的 servant 是不太一样，不过我们至少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个 servant 的话，那么当我们的主人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那么我们是应该要这个很这个愉快的用心的去完成他的交付，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来面对上司对我们的指示啊。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点里面所说的。那这里面又举掉了一个例子啊，这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例子啊。这里面讲说阿底峡尊者当他被邀请入藏的时候，在这个路途中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在一个地方打尖。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条件呢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这个住晚上要过夜的地方啊，又脏又湿啊，这个然后这个条件非常的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底峡尊者的那个时候还不是阿底峡尊者的大弟子啊，那个时候是一个西藏的一个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呢、啊，一个叫总敦巴的，这个是后来是阿底峡尊者的首席弟子。总敦巴呢，就把这个阿底峡尊者接下来，然后把他自己的衣服、啊、脱下来，然后把那个阿底峡尊者要过夜的那一间房子啊，从这个就是整个的地上啊，还有他的桌子啊，什么全部擦得干干净净的。那么用他自己的衣服，当时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这个他的这个准备要医治的这个上司。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啊、就当然非常的这个感激，而且非常的欣慰啊，说就称赞他，他说啊，我在这个印度啊也有一个像你这样子的弟子，那后来就收他做弟子了。然后这个总敦巴呢就跟着阿底峡尊者学习，最后呢在那一生呢就成就就这个变成阿底峡尊者这个座前的大弟子。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的医治上师啊必要的时候要用这种方式。那通常当然我们现在最常可以做的是，比如说上司要下车了，我们帮他开开车门啊，或者是上车我们帮他开开车门。至于说把我们的衣服脱下来去给他这个踩在地上，恐怕都不太容易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地很脏啊什么这些大概都很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碰到有这种机会，假设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发心去这个侍奉上司的话，那当然 这个给自己累积非常大的福报，同时呢也可以令上师欢喜。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The third of the six attitudes is the mind like a janitor. 这个 janitor, the Tibetan word, 这个叫做 chadawa, 那么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就是 janitor is cleaner, 或者 sweeper, 一个清洁工人。那么这种态度是什么？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啊， you completely let go of any pride or conceit,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傲慢啊，自己的自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一种这个跟上师相处的一种态度。Such a person always humbly thinks of himself as much lower than his teacher. 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这个当事人呢、让这个学生呢，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是比上师啊要这个低阶的。不管是座位，不管是坐也好，不管是走也好，那么这些行住坐卧、都是比上司要低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破除这个弟子的这种傲慢心。然后第四个人 ,the fourth, we should have a mind like a vehicle. This is an attitude that enthusiastically and joyfully takes onall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ompleting work for the teacher, even when it is very difficult and seem like a heavy load. 那么这一点，这个跟前面的，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像山一样的那种坚定的态度，事实上是很像啊。也就是讲说，像一个 ordinary servant, 像一般的仆人那种态度，这个内容是很像的。就是讲说，不论上师教给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都要很这个尽全力的去帮他处理，帮他执行。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这是一个比较如法的一种态度。可是像昨天我跟各位提，或者前天，通常啊，上师们不会提出任何的要求，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除了像我们在这个历史故事里面看到的这个密勒日巴被他的这个上司马尔巴训练啊，这个马尔巴上司给他各式各样的要求，除了这样子的例子以外，平常我们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我们至少目前所接触到的上司都是非常的这个谦和、那么从来不会对弟子做任何的要求，说你帮我去做什么做什么。当然他的侍者上师对他的侍者做一些交代，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然后侍者可能有的时候会出来找这些学生们帮忙，这是常见的。但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上师不会对任何的弟子做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告诉他说你去帮我做什么。我记得当时去年的暑假，我在 Medicine 上课，那么有一天礼拜天呢，我们做了一个绿度母的法会。绿度母法会，那做完了法会以后啊，苏帕格西啊就说要请大家去吃饭，因为当时那个法会的目的呢，是为了希望这个绿度母加持啊，提醒绿度母加持，让这个 Deer Park 的这个 New Temple Project 这个新寺庙计划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所以当时来参加的学生呢，从格西的观点来讲，等于都是来帮忙的，都是来帮着他一起来祈请。所以法会完了以后，他就说他要请客吃饭，就请着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那么那时候去了大概有40几位的这个学生，然后在吃完饭快要吃完饭之前呢，那我就偷偷的跑去付账，我就付了这个那天中午的午餐钱。就后来格西的侍者去付账，那个老板娘跟他讲说已经被人家付了，他就很生气的跑来找我，他说你怎么能够你这个付账？ 今天是格西要请客，说如果格西没有出钱的话，他这个愿不能圆满，绿度母的加持就不够完整。所以我就讲，我说那个我不太懂了，但是我是供养上师了。我说如果上师有这样子的，上师只要有这样的心意，说他请大家吃饭就好。而至于怎么样请，那由我们来做弟子的来这个来解决就算。后来这个格西说怎么样都不行，都说他一定要自己要付钱。后来几经折冲哦，那就讲说好，那格西付一半，我付一半，好吧？那就后来这样解决了。所以我的意思啊，不是在表彰我自己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格西啊，就是师父啊，他事实上他不会想到说要弟子们替他做任何的事情，他从来不会提出这种主动的要求。那但是呢，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应该要很费心的去这个观察师父有什么样的需要，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的，我们自己要去留心。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到师父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比较，不管是世俗性的什么这些需要，那我们事先的去替他处理了以后，这样子可以减少到他的很多的这个麻烦了。当然我做的这个事情事实上给他添麻烦了，不是在减少他的麻烦。那这样子的话就这个是我们做弟子的应该要去学习的一种这个态度啊。所以不论师父交代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尽力的去完成。这个是在第四小点上面。第五小点呢是 The mind like a dog。The fifth attitude is the mind like a dog， 像狗一样。那么那一天我们已经念过了，就是说这个狗啊永远不会 pretend， 假装它是比人高尚，比它的主人高尚，所以它永远是会用一个很适当的身体语言来表达他对于主人的一种尊敬跟这个这种爱慕之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我们自己呢就表现的要像一条狗一样。但这里讲 This doesn't mean you should actually act like a dog， 你不要这个行为像条狗一样。But dogs appear to have a particularly humble attitude toward their masters。狗的本来就用一种很这个谦虚、很这个忠实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他们的主人。所以 all his masters 第四行啊 ，all his masters has to do is scold him a bit, and his tail drops between his legs.He bows down, creeps over, and begs for forgiveness. 当他这个主人，不，当他对主人表现出一点这种有点逾越本分的时候，主人就骂他一下，那他就马上就会这个做出一个这个祈求宽恕的这种态度。所以这个是狗的一个特性。那么同样的 ，the point here is that even when a spiritual teacher uses harsh words to abuse a student, the disciple should not respond by getting angry.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啦，当然也许通常上司不会故意的刻意的来羞辱我们，但有时候我们会自己觉得上司讲的话是针对我们的，这时候我们因为这个受到障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呢就会开始起伏，就会有这种这个种种的这种不善的这一些反应出来。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也是说要提醒我们说这种练习啊，像这个狗一样的对它的主人呢那样子的这个忠诚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表达这个比较这个低的姿态。好，那么下面有一段话讲说 Once you take a qualified teacher as your guru, then whatever happens later, don't assume negative things about your teacher. You should think, this may have some special meaning for me. My teacher may have some special purpose in acting this way. You should continue to follow your teacher out of respect for your goal, Dharma realization. 那么这个是中国白大师提示，在这边提醒我们，就是一旦呢，我们认定了某一位师长是我们的上师，而且我们依止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事情在过程里面会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你不要这个心里面就升起了这些比较 negative 的这一些这个态度或者想法，因为也许这个师长他根本没有这种意思，只是你自己这个做的一种这个想象啊。那么比如讲说，好，比如讲说，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自己亲身经验的一个例子。在两三年以前啊，那我们到这个到三圣去听法，是刚好那个时候是娑婆格西在里面讲法，那我去做翻译，所以去参加那个听法的活动。后来到了最后一天呢、啊，听法结束了以后，然后大家就聚餐，就谢师了，就请这个格西跟师者吃饭。那就在这个安排座位上面啊，就出了一些这个差错，就是这个安排座位的人呢，那么也可能有一些小的疏忽啊，或是一些沟通上面的这个错这个差异啊，那么就漏了一位出家众。漏了一位出家众，把他安排跟这个格西坐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啊，让跟那一位出家众比较这个和善的，或者说比较交情好的那些在家人呐、啊，这些学生们就很不高兴，就说这个格西怎么能够把这个其他的他不认识的出家人就排到另外一桌去啊？那这个好像是对那一位出家众不是很礼貌，不是很尊敬，用这种方式，就是后来就因此而这个引起了一大场风波。这个我自己也身历其境了。那就刚好就在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讲，事实上格西完全不知道，他是我们请的客人，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的侍者坐在旁边，然后他们就安排了几个人坐跟着陪着他一起坐。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讲两话，结果另外那位出家人坐在那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格西他不是吃素的，所以我们这桌呢后来都安排了这个荤菜在这里在上面。那么就想到当时主办的那一位就想到说，假设把那位吃素的出家众请到这里来，到时候可能给他反而让他觉得不自在，所以因此把他请到另外一桌跟这个其他的这些吃素的这个学生坐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事实上跟格西一点关系也没有，是这个主办的人呢，他的一片好心，结果呢被误解了，那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格西怎么有这样子的分别心啊，等等，讲了一大堆的话。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当你明明现在我们已经认定了。或者我们已经接受了格西做我们的上师，假设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他必然有他的用意，我们不要自己在那边这个想很多这些负面的这些衍生呢、啊、那这个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同时呢也只有给自己啊带来这个不好的结果。所以第六点呢、啊、finally the sixth attitude that illustrates how to carry the load of A teacher's wishes to like a boat, 好 like a boat, 像一艘船一样。这个船呢，各位想这个像一个渡轮一样。好，这个船呢只是渡轮。那么这个渡轮呢，它每天在这个河的两边呢，来来回回的，不断的在这个在这个所谓来回啊，载运不同的客人，在执行这个运输的这个任务。这就好像啊，我们自己是这艘船这一个渡轮，那么师父啊，我们依止的这位上师交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任务， 我们是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去忙碌，去这个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都要很尽力的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么 这个船怎么讲 ？Does not get tired, bored, or upset, even though it must make the same crossing over and over again, day and night。啊，这个船呢，它日夜都在做同样的来回。那这个就好像假设上司告诉我们回去做30万个大礼拜，那这个就好像你每天都在过河一样，这个过去过来过去过来都是一样的，每天做这个礼拜，可能30万个大礼拜就要做，也许做一年啊，不止一年啊，可能做好几年。那么有的这个学生呢、啊，就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费事了，然后太辛苦了啊，那么就这个跑掉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这种心态啊，那么这个都是应该要避免的。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应该像一个 boat 一样，那么来毫无怨言的，或者说毫无不满情绪的来执行上司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好，我们到这里啊，那么先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地址啊，我们依指上司在思想这个层次啊，在心态这个层次，那么应该要做的一些调整，或者应该要具备有的基本的一个这个心态，先做一个说明到这里。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补充一下，在121页，就是从底下看第一个完整的那一段，那一部经呢叫做《波尔经8000颂》，The Perfection Wisdom Sutra， 波尔经哈，然后 In 8000 lines， 这个《波尔经8000颂》。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那我们再继续。
那么刚才讲的这部分呢，是在这个思想的这个层次应该有的一些心理的准备啊。那么第二个呢，第二跟这个相关的是说，在这个思想的这个层次的依止啊，它的根呢、啊、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尤其要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要在这个 faith， 在这个信心这方面去做训练。那为什么要在 faith 或者说信心这一部分特别的去强调？照这本书里面苏巴格西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个练习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这一个练习的内容，事实上啊不是一般的。这个所谓游戏也好，不是一般的这个这个任何的一件普通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假设我们要是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而最后没有得到结果，或者是说这个结果呢，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走错路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惜。那我们早上也讲过，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让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心力，而又不会白费它，又会有好的结果呢？那么当然就是要去这个依止一个上师。那么依止上师，我们从这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这个层面去依止它？刚才我们讲了有几点。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对它有信心。要培养出我们对他的信心，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像上面讲的那几种心态啊，才能够发得出来。假设我们对这位上司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们说上面讲说什么像一艘渡轮啊，像一条狗啊，什么这些都不可能生得出来。所以因此啊，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就特别的针对这个所谓信心呢、啊， 对于上师的信心做了一些特别的说明啊。首先呢是要做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指上师是从经部的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从密续的角度。经部跟密续的角度呢事实上不一样啊。在这个中国大师做的另外一部经里面、叫做密宗道次第广论呢、里面有对于一指密续的上师有做特别的说明，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不一样，或者说不完全一样。那么在密续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所谈的一指上师呢，比这个要这个好像更深入更这个详细啊。那我们现在在这边谈的是这个从经部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一指上师，就是一般的这种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的来一指上师。所以那这个是要做一个区别啊，也就是讲说那密续，当我们自己学到了密续，或者说我们自己学到了那些什么密法以后，那么开始要在密法上面做修行的时候，那么那个一指上师变得更重要了啊，那是更不能够去打马虎眼。所以这是第一点呢、这个中国八大师他做的一个强调。那么他讲，他说 Once we have chosen a spiritual teacher, we have to rely on him very, very strongly for a long time. 好、在这边讲说，一旦我们选定了一位上师，那么我们就长时间的去依止他。这个长时间呢，不是只有这一世啊，希望能够在下一世继续的依止他。好、那怎么样能够在下一世又继续的依止他？那当然就跟我们在平常的练习里面所做的这个内容啊，还有我们发的愿力啊，发的心愿，这都有关系啊。这个在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也有说明。那么另外一点呢，在这里讲说，A certain kind of faith is the foundation of virtuous activities, the religious path and inner development. 对于这种善行，去造作善业，或者是呢，在修行道里面去努力，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呢，这个心绪、心事啊，受到调伏或这个持续的发展，这些东西啊，它的基础在哪里？基础都在一个对上师产生的一种信心，对上师产生的信心呢，那么是使得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面向、能够成就的一个主要的基础。那么这些底下讲说 These good qualities will not come by themselves、这些在修行道里面有成就，或者是说内心调伏了，或者是等等其他这个善业的这一些造作，这个都不是自己会来的。这是在123页倒数第二段完整的那一段啊。那么这个都不会自己来，它是要靠什么？要靠我们的努力。所以 if you don't have this faith, you won't even try to develop them. 那么要靠我们的努力才会有结果，而什么样的动力促使我们去努力，就是我们对上师的信心啊。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推论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对上师的信心其实是整个的这个修行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起步啊。如果说没有这一步的话，那么我们从后面的这些学习啊，甚至它的结果都会因此而打折扣。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在这一点上面，那么中国八大师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理解。那另外呢，在谈到这个信心呢，有不同层次的，有几个不同层次的信心，基本上有三个不同层次。一个是叫 beginning faith, initial faith, 就是说一种初始的一种信心。
这个有一个佛学的专有名字叫做沉浸性，沉是澄清湖的沉，净是那个干净的净， 沉浸信，信心的信，沉浸信。
刚开始的时候升起的一种信心，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This is simply an affinity for the practice. You find enjoyment in pursuing it. 啊，这个是对于学佛、对于练习啊，所产生的一种这个联系。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去听法。当我们碰到了这个要做功课练习的时候呢，那我们事实上是用一种比较欢喜的心去做啊，那个是这个是这是 beginning faith。According to Buddhism, this affinity might be due to actions and karma relationship from previous lives。那么这种初始信心呢，它可能是跟前世啊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叫做 faith of conviction。一种承诺式的信心。那这个 second type of faith is stable and firm trust based on valid reasons. It requires a lot of work to learn about, understand, and eventually gain conviction in the various reasons. 啊，在第二种呢，这个 conviction faith， 就是说我们透过学习的过程里面，用这个理性的分析啊，那么去这个推理啊等等这些做逻辑的判断等等这些，那么然后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稳定的一种信赖，好，对于这个师父对于上师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信赖感，那么这个是 faith of conviction。 第三类呢是
这一个信又可以称作是叫圣解信，圣是胜利的圣，解释的解，圣解信。那是因为透过了种种的推论的过程而产生的一种信心，也就是达到了一个完整的这个了解了以后才产生的一种信心，所以叫圣解信。
Based on vision， 希望祈愿的这种信心，祈愿，祈是祈请的祈，愿望的愿啊。Based on a well-founded trust。The third type of faith, Bryce, you have developed the faith of vision. When you feel a strong desire to attain those qualities yourselves.
这个又称作叫希求性，希望的希啊，求不得苦的求，希求性。
那么当我们经过了前面的这两种这个信心，同时呢经过了不断的练习，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师啊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强的信赖感了。我们知道跟着他一定没有错，那么照着他去做，照着他告诉我们的这些练习啊这些方法去做，那么也一定没有错。所以用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升起了一种所谓 faith of vision，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啊也能够很快的具备了这些特质这些条件啊。那么这个是三种啊不同的信心，然后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层次啊，有一个发展的顺序。哎，一有关系，就是讲的是这个，对，你看我们他这边有一段啊，我们想我可以把它念出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In Buddhism, we generally speak of faith. 在125页倒数第二段，第二行。We generally speak of faith in the three jewels, which means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We also speak of faith in causality, 因果的关系啊。这个 which means faith in the fact that virtuous actions produce happiness and non-virtuous produce suffering in the future. Then there's faith in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they describe. 然后另外一种这个信息呢，是说我们对于四圣谛啊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些内容啊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信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脉络里面，所谓的 faith I'm talking about here is trust in the spiritual teacher. 所以我们对于上师啊 所具备的一种心理心态。也就是讲说，前面我们虽然讲了那么多的条件，不管是上司这个方向上方面的条件，学生这些方面的条件，光是有这些条件啊，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强而坚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这个学生这一方面呢，更是需要有对上司的有这个很坚固的一种信心呢，用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才能够使得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种种的这些，不管是练习啊，不管是这个这个教课的内容啊等等，这些才会发生作用，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啊，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发生作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厌其烦的，朱文发大师还有这个苏巴格西啊，不断的在讲这个主题。那么你看在Tantra Bestowing the Initiation of Vajrapani， 在金刚手灌顶的这一个密续里面，本续这是一部经啊，金刚手灌顶密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 Buddha 佛陀回答的他们弟子啊，有就金刚手所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啊， Vajrapani 这个是金刚手 Lord of Secret 秘密之主啊，这金刚手是密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本尊。You ask how disciples should view their guru. Disciples should view their guru in just the same way that they view the Buddha. Students with that attitude will always produce virtuous qualities. Then they will become Buddhas, benefactors of all worldly beings. 那么金刚手就问佛陀，弟子啊，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来看这个上师，尤其这个当然指的是密续的，因为这个是在灌顶里面说的。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就回答这个金刚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弟子们呢，应该把上师看作佛一样。当你用这样子的态度看上师如佛的话，那么将来啊，你自己也会成就佛果啊，你也会变成这些世俗众生的这些利益者，就是你能够对这些世俗众生有非常大的利益。那么在这里面呢，不同的经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视上师如佛，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啊。所以接下来看呢， You must hold your teacher as Vajradhara or Vajrasattva or as we say in certain prayers,You are my guru, you are my idam, you are my dakini, you are my dharma protector.
126页。
那这个当然这一句话也都是指涉的是密续的东西啊。也就是讲，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上师啊看作是 Vajradhara， 看作是金刚总持，这个是所有法性法身佛的这个代表啊。那么看作是 Vajrasattva， 看作是金刚萨陀，看作是。这个我们在上师会供里面会念到的啊，你是我的上师，你是我的本尊，你是我的这个 Dakini 是吧，是空行母，还有你是我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主护法，你是我的护法。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个是我们做学生应该有的来对上师的一种态度啊，把它当作是这个诸佛的化身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自己啊，才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 Vajradhara 这个是金刚总持啊，和佛陀啊，他们都在分别在不同的时候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注记啊，也就是说也有预言过。那么 Vajradhara himself taught that the teacher is the Buddha. He said in the future, he would appear in various ordinary forms. I will take the form of a teacher. I will appear like your spiritual teacher. And you should view that teacher as Vajradhara himself. 这个金刚总持啊，曾经这样子说过，在未来的时代里面啊，那么我会啊，化现成各种频繁的这种外相，我会这个视线成是吧？视线成上师， 所以呢，当你这个对待你的上司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我，看作是金刚种子啊，这个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在另外一部经里面，这个佛陀啊曾经也讲过，他说 He would take all sorts of form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在未来啊，佛陀为了要利益众生，他会用各种的外相那么视线啊来度化我们。所以就像我们那天提到那个故事，这个弥勒佛要这个度这个五住菩萨，最后他视线成一条狗，对，一条病狗，然后腿整个身体发烂，一条狗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那么所以各种外向的这个视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对上师这个这么的尊敬？我们要视上师如佛，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上师就有可能是金刚种子，或者是金刚萨陀，或者是这个佛陀的化身，我们不知道啊，也许他们就是他的化身。那么假设我们因为看到他是一个这个外相啊，是一个很简单的平凡人，我们就对他升起一种这个不尊敬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对他升起一种分别心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我们就冒着非常大的危险，我们把佛陀啊用一种不恭敬的态度来对待，那么这样子的话是当然是给自己造作很大的这个不善业。所以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这个上师的角度。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引申说，因为佛陀或者是这些这个大修行者、大成就者，他们都会是化现成不同形象的这一些平凡的众生，因此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确认，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所这个在周遭所碰到的这些人呢、啊，到底这其中哪一位是佛的化身，哪一位是菩萨的化身，我们不知道。也许在座的诸位通通都是各种佛的化身，那么然后这时候因为现的是一个凡夫相啊，我们就觉得他是凡夫，所以呢就会跟他讲一些胡说八道的话，或者是跟他这个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举动。那么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因为起心动念啊，是一种很轻率的、很不尊敬的这一种这个动机啊，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对于诸佛菩萨造作了不善业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吉天菩萨写的《入菩萨行》的第六品啊，这个安忍品里面就讲，而你不要对任何一位众生发脾气，因为你有可能正在对一位佛发脾气。观众生如佛，观众不是观众生的话，有另外一个说法，观众生如母啊，那个也是另外一个代表，因为我们也曾经也讲过，父母也是上知良田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啊，有不同的这个这种认知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假设你对任何一个众生发怒生气，那么极有可能你就对一位佛菩萨在发脾气。那么根据这个业果的这个定律啊，你对一个凡夫发脾气啊，也许你下一生呢、啊，顶多比如说鼻子上长一个包啊，假设了。那么你对于这个佛菩萨发一顿脾气啊，你可能掉到这个地狱道里面，要受苦三千劫啊。那么像这个都有说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能够不遭受这一些不必要的这一些这个恶果，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一方面就对上师这一层次来讲的话，我们要把上师啊看作是佛啊，看作是佛的化身。那么在对一般世俗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要把它看作是佛菩萨的化身，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这个不容易造作不善业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一部分呢、啊，那么中国八大师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为什么 再三的要强调，我们要把上师看作是佛，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它有它的依据。你确实这些不同的，刚才我们讲了金刚种子，或者是说这个佛陀啊，都分别的预言过，他们将来一定会这样子做的。那么这些佛的话是不会有假的，所以我们就相信他们讲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把上师啊看作是这个佛啊。好，那么你看在这个接下来这一页127页这里面有一段话，他讲说 recognizing 在倒数第二段 your spiritual teacher as the Buddha is the basic ground or cornerstone of everything you are trying to build。 世师如佛啊，是我们做练习的这个 cornerstone 或者是这个 basic ground 最基础的 一部分。 Once you achieve this realizationThe rest of the path, even the tantric path, practice, will fall into place much more easily. 一旦我们能够升起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强烈的信心，适当的态度，那么其他的这些练习啊，都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了。This realization will push your practice forward, driving your inner development with a lot of energy and power. 而这一种这个证悟，这个所谓的证悟就是说世师如佛这种证悟，那么 will push your practice forward， 把你的让你的练习啊继续不断的进步，同时呢让你内心的这一种发展呢、啊、那么增长这个能量跟这个力量。 By exercising your mind with these reasons in concentrated meditation over time you will develop proper faith and trust。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在这个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话，那么将来啊，越来越快啊，我们就会产生了这种越来越强的信心跟这个信赖。那么这个是好，这个是跟刚才上面解释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到这里为止啊，我想。我们暂时停一下，我接下来告诉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怎么样的用来做禅修啊，在来做这个 meditation。 当然在座的各位，我想你们一定有自己在家里面有做过这些禅修啊，那么我想把这个一些基本的，
这个是以下是对这个上海的这一群朋友做的介绍，所以这边就停了，没有那这个地方啊，总结一下，就是在刚才念的这个最后一句啊。好，如果说我们能够开始，或者说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会这个上师如佛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还有他的理由，而能够真真正正的相信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说明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让我们在修行道上面继续不断的快速前进的一个很最主要的动力啊。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些种种的练习啊，自然而然就会这个进入到它应该有的位置，而不会让我们有一点这种所谓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样。后来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些教法，但是他们到底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位置，这个我们通常是很迷糊的，不一定会知道。那但是如果透过刚才的这些解释啊，那我们从这个所谓一指上师的这一部分开始做的话，那么后面就自然而然的这些练习啊等等这些，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就有它的意义了。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念到的这个最后一句啊。这一个重点。那么在这里面讲说哈，那我们假设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透过一个专注式的禅修的练习 concentrated meditation， 也就是讲说我们把这个前面所介绍过的啊，一指上师的他的这个所谓理由啊，上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们应该具备有什么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在思想的这个层次 来一直上师做这样子的练习。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内容都能够很清楚的熟悉的话，那么对于后面的真正的要去做练习啊，实际生活里面真正去练习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念到的一部分。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剩下的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进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吗？都一样，你可以，当然是滚雀格西的以滚雀格西的相来度我们嘛，来利益我们，所以就观想那个时候他的相，事实上都一样，没有什么没有差别。你没有必要去把它 combine 在一起。我们反而是有的时候做到最后做练习做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会把这个两边中间的这个主尊啊，一般是释迦牟尼佛也好，或者是中科巴大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上师，至少三个都可以合在一起，或者是都可以以任何一个这个外相出现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一个性质，所以那个倒不必太去计较。那个是因为当事人他的业力，所以事实上佛陀可能本来就现八万四千种相，可是你的业力使得你只看到其中一种。就我们不是举个例子说，同样的是一杯水，对吧？那么佛菩萨看到的是不是天人看到的是甘露，人道的众生看到的是水，那么这个地狱道的众生看到的是一团火，同样的道理，因为它本身的业力的关系，所以它只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外相。那另外在这个书里面也曾前面也念过一个例子，当这个无著菩萨他把这个弥勒菩萨扛在肩膀上进城了以后，他叫大家来看，他说他弥勒菩萨在他的肩上，但是众人看到的是一条这个下半身发烂的狗，那是众人的业力。但是只有一个老婆婆，她看到弥勒菩萨的一双脚，因为她的业力不一样，所以她看到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比较不用去担心，说万一什么现恶魔像我们看到了怎么办？假设我们是在地狱道，我们就可能看到恶魔像；那如果我们是在人道，我们大概不会看到恶魔像，就是说这个现愤怒像。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业力的关系，所以关键反而是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善业啊累积的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这些诸佛菩萨他们实现的一个更殊胜的相。那在前面我们也曾经念过，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佛都有三身，对不对？有法身，有化身，有报身。有报身，有化身。那么报身佛呢，他是在这个无色界里面，他只在无色界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当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众生，如果我们透过修行，我们 如果下一生投身在这个天道里面的这个无色界，那我们就有机会见到佛的这个报身。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是见不到的。那同样的，当我们在天道的无色界里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看到佛的化身呢、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我们也看不到，因为那跟我们的业力不一样，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什么样的众生能够会看到什么样的这种佛的化现。对呀、啊，
所以不是说他有可能会化成坏人啊，然后可是其他的东西要去度化。
他当然是有可能化身成坏人，但是假设你的业力没有，你没有那种业力的话，你也碰不到那个坏人，懂这意思吧？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 face 的话，那有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佛陀的化身或其他的化身，那遇到这些。
如果你觉得他是坏人，说对你有伤害，你当然跟他保持距离，离他远一点了。不要说，哎，你是不是活的话，对不对？不必去攀那个。对呀、啊，你不用去攀那个缘嘛。对，赶快这个走为上策。喝酒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前几次都有谈到，就是说这个有戒律的问题嘛，有别解脱戒，有这个菩萨戒，有密乘戒。那么在别解脱戒这一部分呢、啊，这是我听师父讲的，就是听这个善公师父讲。那么我们因为在世俗生活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家人呐、啊，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是有这种必要。去接触到酒，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你一时三刻你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做到能够不需要去接触酒，在这种情况，当你在受这个居士五戒的时候啊，在家戒的时候，你可以暂时不受酒戒啊，就是这个是这是可遮的。那么当你觉得这个将来你的条件比较适合了，那么那个时候再重新受戒，然后就这个依照这个戒律而生活啊，这个是一种。但是另外一方面，假设我们受到了，比如说这个已经受够了菩萨戒跟密乘戒了，这里面就有规定了，有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旁支里面，46旁支里面要避免饮酒，这个是有规定的。所以假设我们受过那样子的一个戒的话，那么事实上就应该要遵照按照这个戒律来生活。当然同样的，回到刚才讲的，因为你在现在世俗生活里面，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些特殊的状况，你必须要喝酒，要接触到酒，那么这个是可以旁遮的。这个倒不是说是一个所谓根本作，这一部分呢，我曾经。